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用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在美国现在势不可挡的一个零售店，叫喜印。喜印啊，喜印呢是做这个时尚的所有的这个品牌，鞋帽衣服裤子等等，这些包包它都做，并且呢设计时尚，价格便宜，网上销售。它的针对的对象呢，就是这个00后，2000年以后生的这个所谓 Z 代啊，这个最后一代年轻人，这种便宜时尚的快消费。这个呢并且它只做电商，所以这个呢就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喜印进入美国的时候呢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呢开了一个听证会，在2020年以后吧。当时呢这个是美国开始是首先是搞这个 TikTok， 就是抖音。我们知道 TikTok 的抖音啊，这个 CEO 周受资他呢来到美国，到2024年3月份来到美国啊，接受了一场4.5小时的听证会，充满了火药味。那么这个徐仰天的这个喜印呢，他非常注意这场听证会，因为他知道这场听证会上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那么作为喜印者这么大的一个电商平台呢，他要避这个嫌。所以呢这个徐仰天在听证会以后不久就注意变化了。果然在3月份这个周受资的那场听证会以后的不到一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就发了一个报告，把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这些电商呢就全部进行了一次检查，其中点名的就是这个喜印，说他违反采购规定，影响环境，侵犯知识产权，利用贸易规则漏洞问题，比方通过提供产品折扣和优惠价格的这种东西呢，并且呢收集偏好的用户数据。这个美国国会呢是查他这一条。那么喜印呢对所有的这些美国国会对他的这个指控啊都实行了否认。但大家都知道这个麻烦呢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终止的。复杂局面呢就继续的在发酵，不光是在美国，美国只是可以看一个点，其实各个国家都会对它有打压的，因为你这个电商网上消费，你一个国家一年的这个盈利你都可以达到几百亿美元，那全球怎么办呢？所以喜印呢也都组织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组织啊，就有一个领导单位在看这个变化。那这个首当其冲就是 TikTok 了。这个 TikTok 抖音啊在很快就被很多国家禁止了，那就根本不让你卖。比方说印度尼西亚就是禁止这个抖音，印度宣布禁止抖音，印度尼西亚根本就宣布禁止媒体平台作为商品交易的平台。那如果这个西方国家学了印度尼西亚这样做法的话，喜印呢还有这个 Temu 呢大概就没有发展的范围了。那么这个喜印呢就要做很多措施。那么喜印呢他做的事情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模糊中国公司的身份，这是喜印的第一个。喜印的强项，很多的海外的年轻人包括美国的，我问过几个大学的学生，问他用什么，他用喜印，我说喜印是什么品牌，他们不知道。你们看喜印提供的服装下面呢，他甚至都没有印上那个 Made in China 那几个字啊，这个做得非常小巧细致，就是印的话都印在一个极为不显眼的地方。并且喜印由于他现在知道如果打上中国制造的话会招来很大麻烦，他把最后的这个结束的工作有些恐怕都放到越南去做，这个就喜印很早就知道了。那么喜印呢这个它的设计方面是完全符合欧美审美的时尚风，它根本不照顾中国的。这个物流单上面的信息它不会出现在中国，也不会出现在类似香港这样的城市。那么它这个上面呢只有一个 source country 来源国， 和这个 port of departure 始发港，只有这个信息，没有写是广州，也没有写是香港，根本就不写。那么并且呢，喜英还有一个做得妙的，就是他的高管团队里面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多得不得了。我有些时候看这个喜英有些会议啊，他有时有些会议，这些会议呢在 YouTube 上，在网上呢偶然能够看见。我呢要是不知道喜英的背景，我觉得他是一家美国公司，他基本上是用的全部外国人，他到欧洲呢就用欧洲人。这个公司呢是做得非常巧，他呢并且呢请了一些根本就是美国的大牌的，比方说他请过这个 Adam Winston。 Adam Winston 呢是迪士尼供应链的一个负责人，那所以呢他就请这个 Adam Winston 呢来做他的这个 ESG 的全球主管，所以这个人本身就是美国大公司的人，他呢只要直接向 CEO 向徐仰天去汇报就行了。那么并且呢又请了一些很大的微银，这个我们叫做软银首席营运官，叫做 Marcelo Clau，请他来出任喜英的拉丁美洲公司的董事长，那么以后呢又变成喜英的集团副董事长。这个基本上呢品牌不强调中国，大家都不知道是中国，第二个呢用的人都是老外，并且老外的高人，并且呢他这个供货的地点呢也开始分散，不完全放在番禺，放在广州，到现在在土耳其，在巴西他都建立的这个供货商，就居然呢就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像中国的大公司。那么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呢，喜英的整个的这个销售呢是越来越好。喜英呢一直来讲，他说是一个多中心的运营的一个设置的公司，他有多中心的定位。这个那么徐仰天本人依然是中国公民呢，他拿到新加坡的居留证那是一回事，他是中国公民。那么这些事情呢都说明了这个有多低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那就讲2024年的6月份，中国的服装包括这个衣着的附件，这个出口额呢是768亿美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中国国内呢已经形成了这些链条的成行成市的规则，比方说广州珠海是做女装，广东佛山是做童装，浙江慈溪是做童装，东莞大梁是做毛织，就毛衣这样的产业带。这个供应链呢基本上是高度的成熟，价格竞争力呢很明显。这些产业带啊，这一带的工厂呢一早呢就瞄准了海外市场，而中国服装卖到全球也是通过这些高质量低价格的，主要是广东佛山这一带的产业。那么喜英呢就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利用这些价廉物美又达到国际标准的产业链呢就出国去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见呢，这个喜英的新加坡的总经理也是喜英的全球的政府事务负责人，这个叫做 Leonard Lin 啊，他呢就曾经对英国时尚的媒体啊叫 Jackpan 啊，叫 Jackpan， 就跟他表示，他说呢我们现在喜英做的所有的服装设计和服装相关的这个食品的设计都是最受欢迎的流行元素。喜英大概有一支接近上千人的设计和研究团队啊，在工作，到底在新加坡还是在广州呢我不知道，估计两边都有。那么全球什么东西时尚是最快的，他们就马上就做。那么并且呢这个反馈很快，他们那个设计队伍一知道马上就反馈到工厂。当然喜英之所以能够上得这么快，跟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呢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个我们知道 TikTok 这个抖音的崛起加快了喜英的扩张的速度。另外呢中国的电子商务现在在全球的渗透率是达到第一强，从阿里拼多多到抖音快手，新老玩家的这个持续迭代。那么作为旁观者的喜英的徐仰天呢， 他有足够的学习的标本，所以呢，他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降维打击，也就是连他的对手都打不过他，他看出来。那么但是呢，作为徐仰天的本人来说呢，他一直呢是非常的低调。那么这就是整个的过程了。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喜鹰在美国现在卖得这么好，赚了这么多钱，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一些小组委员会是多次的在会议当中提出对喜鹰不利的这个控告。比方说像喜鹰这样的中国公司利用小额包裹逃避关税，它好像是给你加油剂一样，这关税都没有了。那么在巴西和拉美市场呢，它做得更加的这个娴熟，那就是说你要订货在网上订，我就寄到你家里去，关税是零，就这样寄进去。那么搞到呢，现在巴西等等这些拉美国家，他们呢也都要说你这个寄的不是家庭包裹，这是服装，要交税。巴西好像准备给喜鹰呢要加到 30% 的关税。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就算这个喜鹰啊，它自从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它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它非常成熟了。作为一家这个生产基地在中国、销售市场在欧美的企业，它呢都已经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也当然呢，它也受到中国国内的网信办的网络安全的审查。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它做的还是非常小心的，它不能够走向滴滴的这样的道路。滴滴呢，也就是这样大规模的下海，这个网购轿车，所以呢。被中国国内的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呢还从纽约交易所退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消费品的市场呢是一个降级消费的市场，这个市场呢看来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东西越来越便宜，买东西的决定性的人群呢不是这个中年人，而是年轻的那一代，花的钱很少，要的是极其的时尚。那么喜鹰呢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并且喜鹰用大数据的计算呢，它能够对各种不同的人体提供不同的这个时尚的服装。比方说美国有很多人特别胖，胖人特别是美国的黑人，他喜欢那些光光闪闪金光闪闪的这样的食品，那么对他们的这个广告和对一般的这个白人的广告又有所不同。这个并且他大概知道那些胖的人属于哪些群体，比方说拉丁裔啊，胖人就特别多，主要打这些。所以呢这个是进步的非常快。那么喜鹰呢，他在这个整个平台里面，他呢这个应该说是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观众。我们只看看几次吧。2021年喜鹰的市值是一年提高了一倍啊，他的市值2021年是由150亿美元的市值增长到300亿，我们说到2020年左右吧，这个它的市值已经是百亿，现在呢当然说2020年它是千亿这样的，所以呢它的年收入就已经有200到300亿的美元，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到底青少年喜不喜欢喜鹰呢？喜鹰呢，美国呢做过一次的这个社会的调查，这个调查呢是在2022年做的，当时美国的媒体访问了7000名美国的青少年，那么问他这个最喜欢的品牌是什么，结果呢有7000个青年接受调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第二喜欢的品牌就是喜鹰，而这个喜鹰这个品牌呢国内根本都没有人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喜鹰呢他现在已经把配送中心搬到外国了啊，比方说2022年他在美国的 Whiston 就建立了配送中心，并且呢计划在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在洛杉矶的附近和美国东北部开更多的配送的设备，也就是说你在美国订马上可以送到家里去。2022年的11月份喜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在黄景这个地方开设了新办公室和配送中心，那么并且呢要想办法在加拿大开更多的配送中心，完全掌握加拿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呢就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喜鹰呢就现在变成一个最大的这个品牌。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喜音呢和抖音呢，它有些重叠的这个听众，我们通过这个网络调查知道，很多的用 TikTok 用这个抖音的博主呢，他们都是在喜音大师收购这个服装，就是一致的。所以呢，它市场上喜音呢也非常注意在 TikTok 上做自己的品牌，那么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重叠，从这个 TikTok 形成了一个宣传流，而引得有更多的 TikTok 的这些玩 TikTok 的人进入喜音买东西，就是一个策略。那么喜音呢，它能够这个完全掌握新生代这个零零后 Z 代的他们的这个市场的心理需求，那么它已经逐步的提高了自己的份额。我们知道这个喜音的设计是自己做的，它完原来的所有的生产呢放在广州，现在呢就开始呢就做设计。它主要是去研究这个流行的动向，它鉴别到流行趋势的3天之内就能够做产品。大家看，我们做服装的人一般看流行趋向，一直到服装上市大概得半年的时间，喜音呢是3天。所以他一支700多人的设计队伍，300-400人的一家市场调查的队伍，他们一起共同的去来做调查，然后呢就把这个调查报告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以后，他这个市场报告就马上在3天之内就变成服装。他这个市场反应度的快呀、啊，是令我们的就张目结舌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它的份额呢，它可以做得很少。那我们像 Zara 这样的商品啊 ，Zara 是个大品牌了，它在了解到市场有要求，然后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它最少的一单，它得做500件，它才能有利润可言。这个喜音呢，做得小，100件就可以做。所以他抓到潮流，他做100件他就可以上市，没有的话就换别的。所以呢，这是喜音成功的一点，小量对时尚掌握的快，并且做得快，3天从时尚研究到东西成功就一样。但这里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争议了，就是智慧版权的问题。你了解时尚，你肯定是东抄西抄，这一点呢你很能告倒他，他没有完全抄，你也不能说他这 plagiarism，说他抄袭。喜音呢，他的当然这个掌握时尚快，小批量快速生产是他的成功的秘诀之一，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就是逃避关税。他呢这个是很有办法，他因为用小包裹的方式从境外寄到美国人的家里，寄到西方人的家里，这个很难算得上是这个买的大众物品啊。所以呢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国家要他交30%的关税呢，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啊。那么这个我们根据美国2015年的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法法案的321条里面呢，就这个美国人把这个叫 miscellaneous， 就是小琐碎的产品，就列明每个美国人进口物品免税上限呢是800美元。那么按照800美元一件，这个喜音完全能做到，因为它东西不贵，它可能几十块美元，所以呢它是合法的。你就是按照美国的2015年的贸易便利法，它算于琐碎产品、小件产品，每件产品或者是一包产品的价格不超过800美元，就不要打关税，这样呢就免税。这个呢就等到喜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呢，就如入无人之境，它根本进来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就是喜音的这个情况了。当然喜音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困难呢？有的。第一个呢，大家就说这种喜音的这个快时尚的这个系列，这个事实上呢它主要是针对了那些对这个花钱和时尚还没有明确这个理智的思维的青少年。那么这个青少年呢，由于便宜，拿父母给他的零用钱就买了这些喜音，这样呢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的影响。因为那些东西用完，他们的连洗都懒得洗了，几块钱一件内衣，那用完就丢了，这就造成了环境的影响。那么并且呢还有一些政治家的说法，就是喜音的这种快消费造成了 对于消费产品成瘾，我估计有很多年轻人是成瘾，因为太便宜了，买起来看起来也很不错，所以呢是鼓励大家去买那些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那个并且呢喜英的那些产品呢都不是高质量的产品，因为它特别的便宜，网上买，那么就导致消费者很多人呢就把这些东西用完了，脏了也不洗了，就当废物处理，而这个对环境呢会造成巨大的污染。那么当然呢这个喜英呢它为了应对这样的指控，它在美国版呢导入了一个转售服务的系统，它呢就提供了二手时尚产品的买卖，这个也就是说你要不用了你可以卖回喜英，喜英呢把它清洗干净以后更便宜，作为二手产品再买。这个并且呢有些呢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时尚已经过了，那么我把它算作二级产品，我重新拿到平台上这个来卖，卖的都是新的但是是过时的东西。我也讲清楚两种方法，二手产品的销售就部分的减轻了这个指控。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质量上的问题啊，比方说2021年加拿大的电视市场调查栏目叫 Marketplace， 有一档节目由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叫 Miriam Diamond 主导的对幼儿做的这个外衣，就发觉喜英的产品的含铅量是加拿大国家规定的20倍，那么有一个红颜色的儿童的钱包的含铅量超标5倍。那么当然呢这个明明确确的在加拿大电视上拿出来，喜英呢反应很快，他呢就说我们知道马上停止销售这两种被发现问题的产品，那么这个完全停止，做的也很快，所以呢这个加拿大的节目都还没有凉，他的东西已经下架了。这个也就是说喜英的这个国际关系或者是消费者关系的这个手法他做得非常的娴熟，又应付了。当然还有一些说法呢就是版权的问题了，那个有些官司的 Levi Jeans 啊，这个李维牛仔裤公司2018年就告这个喜英盗用了一款被注册的牛仔裤拼接的技术，那么这个庭外和解，喜英呢拿钱息事宁人呐。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1年这个 Martin 公司也提起起诉，说喜英和他的姊妹公司这个 Palmway 这两家公司是盗用了马丁鞋的这个图像啊，吸引顾客。那么喜英呢就全盘否定，我根本没有这个做法，大概是这样。2021年这个 Ralph Lauren 啊，这个和这个马球嘛，这个 Polo 对于喜英的母公司在标志上呢也提出了这些问题，那么说这个是，但是喜英的说法呢就是这个我们没有抄袭，我们是自行开发。所以喜英的方法是两个，如果真被逮住了马上认罪，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就息事宁人，第二个呢就想办法就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的，那你告也告不进。2022年墨西哥文化部也都告过喜英，说喜英呢使用传统的玛雅文化的设计，那么这个要移除这些玛雅文化的图案。喜英呢当然用玛雅文化就好像用这个古埃及文化，你说是盗窃文化这个很难说，因为那是古典文化，但是喜英呢也在网络上把有玛雅文化传统特点的这些图像就把它取掉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喜英的，喜英的这个经常有小官司的。2018年洛杉矶本地的一个厂家叫 Vacher， 他的股东叫 E.C. Vacher， 他呢就说喜英在销售和他类似的版本，那么当时呢就找喜英，那么说他的耳环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很相似，那喜英呢这个就做法，他就说马上就把这些信息在自己的网上全部移除，并且呢也不再联系也不供货了。这个喜英很快的，只要你一告的重是有问题，他马上就移走，所以呢他这个反应的很快，需要赔偿他还会赔偿，主要呢就是要保住信誉。 这个当然现在大家对喜鹰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数据泄密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喜鹰卖东西给这个顾客，他的顾客群很大，在美国我想青少年当中区区的这个八九千万人用喜鹰的产品是不奇怪的。那么他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他收集了你的很多的数据，你是黑人，你的是偏胖，你是有什么兴趣，他可以从你买的东西里面分析到你的这个体型，你的多重多高，他都知道。那么在喜鹰里面订户用的这个用户是642万在美国了啊。642万这个用户呢，他们都有电子邮箱，有加密的密码，这些呢当时有很多专家呢就说这个不行，这些数据都藏在喜鹰，这个影响很大了。那么当然这个喜鹰公司呢也就想办法应对公司啊，达成协议，并且呢反复的说我们在喜鹰的这个销售并没有影响成千上万消费者的个人的信息。喜鹰的本身呢，它在有些国家呢是受到打击的，比方说在印度呢就说这个不能用啊，这个印度对很多东西，比方说对这个华为的手机啊，对喜鹰啊，印度都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那不许你在那里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印度是下一个的这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也就是步中国的后尘。那印度在它的要成为一个产业链完整的制造业大国以前，它当然不想中国这样很完善的喜鹰这样的集团呢来攻击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就是关于喜鹰了。我们前面讲过，除了喜鹰外，中国还有家公司最近卖的很不错的，就是这个拼多多的 Temu 啊 ，TEMU。Temu 是另外一个 ，Temu 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呢和喜鹰差不多，总部根本不设在中国，设在美国 Massachusetts 州的波士顿。它呢是拼多多控股的子公司，它呢就面就更大，不光是这个服饰，它是做各种廉价商品的平台。这个销售范围呢就包括有服装，包括有电子产品，甚至家具，所有的商品，这些商品呢基本上从中国直接运到全球的消费者，也是用喜鹰的这个方法。那么2022年第一次在美国推出，随后在英国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推出。这个拼多多呢，拼多多的英文叫 PDD Holding 啊，这个就是拼多多，它的注册单位是开曼群岛，这个天也管不着的一个地方，是跨国商业集团，主要办公地点呢在都柏林啊，在英国。拼多多呢，它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在线商务平台服务，但跟这个外国的这个 Temu 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它的往前的发展很厉害，它大概看到喜鹰的做法非常的成功，所以拼多多呢就照样的 copy 这个喜鹰的做法。2022年9月在美国上线，3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出，到4月份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推出，最后呢扩展到拉丁美洲国家。这个2024年的1月份 Temu 呢在南非正式上线，那么一共上线国家49个，没有这个喜鹰多，但是也是很厉害的。那么点击的人多了，因为这个西方现在经过这个新冠疫情以后啊，又有这个 Z 代这个00后的这帮消费者，他们很愿意在网上买东西，也形成习惯了。加上中国的这个抖音 TikTok 还有这个喜鹰已经在美国呢已经是过亿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拼多多呢就顺着这条缝就进来，就相当不错。这个Temu 的这个访问量是非常厉害的，他在美国的用户有1亿个，美国才3亿人，他有1亿个用户。那么全程应用程序下载量在美国有1亿3000万人次，你想三分之一的美国在用这个 Temu， 所以呢卖的东西就特别多了。这个 Temu 呢，它除了做服装以外，这个跟喜鹰相似，它其实更多呢就是卖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电商平台啊。它在电商平台呢还朝更多的地方去攻，他比方说到这个韩国电商就已经很发达了，他在韩国进攻，在韩国呢搞了11个月，他现在呢已经在韩国的电商平台占第2位，是 Temu。 Timo 呢是由中国供应商向客户直接发货，没有需要这个中间分销商，就直接就从厂就打包就寄到西方国家，所以呢产品呢就更加便宜更加实惠，它连中间的仓储都没有。所以呢 Timo 呢不但是这样做， Timo 呢为了占领市场，要求这些制造商就它的供货商要降低价格，甚至亏本出售。那么这个呢使 Timo 呢在现在美国市场上呢达到了一个简直是没有办法竞争的这么一个地步。好了，今天我们讲了两款中国的商品，这个喜鹰和 Timo 这两款呢都是现在在美国卖的最好的这个商品，并且呢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个品牌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讲电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